谢主，我们这一段时间开始看到神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是他自己，他给我们主耶稣，他自己一切的好处都在他里头。今天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也谈到，真正的平安，最宝贵的平安，不是好像一个平安的一个礼物，一个礼物像一个 package 一样的神寄给你，然后突然就会感觉平安，不是。真正的平安是因为我们抓紧主耶稣。在以赛亚书第九章有他的各种各样的名称，其中一个名称是什么？你记得吗？他是和平君王，英文是 Prince of Peace。他是我们的平安，有他在哪里，哪里就有平安。哎，所以感谢神，他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是最宝贵的家乡。我们看到最宝贵的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的会来看啊，这个最宝贵的满足啊。谈到满足。我今天想到以前一个姐妹，我知道这里可能有一些姐妹们认识我们常来这里的一个以前常来的一个 Miki 姐啊，有没有认识 Miki 的啊？对吧？对 ，Miki 跟她的先生一黄跟我一起是在那边职堂，在校园职堂同工很久的时间。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因为很多学生来来去去，这个最宝贵的满足呢，就是我想到一个姐妹，她应该是说是信主的，从这个信主的背景来的，然后他来读 PhD， 然后后来 Miki 跟我还有其他的一些姐妹弟兄们就花了很多时间帮助他，因为他说了一件事情比较复杂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是因为他来读 PhD， 后来他告诉我们说他是单身的，可在 PhD 的时候呢碰到另外一个韩国的 PhD 学生，然后跟他开始不光是有谈恋爱，还有肉体上的关系。然后呢，后来还发现那个男生呢是有太太有孩子，在纽约。然后呢，之后我们以为他不知道那个男的骗他，说了老早就知道他有太太有孩子，还是跟他有这个关系。然后他的这个学生的这个韩国人呢也跟他说过，我永远不会离开我的太太孩子，啊，只是跟你玩玩而已。然后我说这样子的，我们就说在劝他说这个是不但不讨人喜悦，是伤害自己，伤害他一辈子。然后他说一句话我一直记得，然后他说牧师你不知道，我从小大概从初中最后高中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过没有男朋友的时候。他说我也知道，他说小时候他说一方面没有得到母亲的爱的肯定，一方面他说我一直就没有安全感，然后我就发现最好的安全感就是来自于有一个男朋友来肯定我。所以他说我虽然知道这一位这个韩国的学生是在利用我或者是跟我玩玩而已，可是他说有个他总比没有人好。然后说不是，我说有个他比没有人要坏多了，可是他没有办法这样的去想。所以那时候 Miki 陪伴他， Miki 骂他，然后我们也陪伴他，你认识 Miki 知道不会骂人的。然后呢还好感谢神，这个姐妹的她的那个住的宿舍公寓里头呢有其他的姐妹在，所以有一个姐妹就是每一天会去陪她，每一天会去这个看顾她，跟她祷告，然后还有跟她说，每一次你想要跟那个男生打电话，每一次想要去看的男生说，你先来找我，先打电话给我。他们还想办法说，这个为了提醒她，就是每一次把她打电话的男生的手机要她取消掉，然后呢，每一次想到的时候就打电话给这个姐妹就为她祷告，感谢神。花了蛮长一段时间，慢慢他从这个地方走出来，他也看到他想要从这些男人身上得到的满足，得到的安全感呢是不可靠的。他慢慢学会怎么样的在主耶稣里头有真正的满足。那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故事，我们继续来看，不过先看一些经文，也给我们一些提醒。传道书可以说是，有人说传道书是世界上最 depressed 的，最悲伤的一个书，可以这么说吧。如果你不仔细的看，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有没有？我们上面看过一个教会是用这个为商标的，为这个主题。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传道人。这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写的，他用了一切啊，有成就，有金钱，有财富，有名誉，一切都有，最后他还是回到，因为他远离了神，他说凡事都是虚空。可他有提到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 永生安置在人心里。之所以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我们人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动物，像我们家养一只狗很可爱，它一天到晚就傻傻的，然后呢你给它东西吃，抓抓它养着它的养，它就很满意很满足。而且有时候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天也提到，成绩好，工作好，最后没有主的话，在心里头还是有那种很空虚的感觉。当时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记得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常常去这个是我大三底跟大四常常去查经班，不是去想信主，是去找麻烦的。因为我真的看这些基督徒越看越不顺，虽然好像基督徒他们都很 nice 很有爱心很会关怀，可是我越看越不顺，其实是因为心里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呢？我看到他们明明成绩没有我好，他们也是在找工作，开始找工作了。我已经那时候不是吹牛，那时候已经有了20几个 interview， 里头有了10几个 offer， 哎，他们连一个都没有。可是看他们看了半天，好像比我还喜乐，比我还满足。我说你们什么东西满足啊？不要在那边说空话，耶稣耶稣的。哎，可是我，所以我就想帮助他们。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如果我离开大学之前就一个出来也是做了好事，所以他们跟我传他们的福音，我呢也跟他们传我的福音，说这个世界啊，除去迷信是会更自由更好。然后感谢神，他们赢了我输了。可是你知道那时候我也在想说，为什么好像我想得到的好像都也要得到了，然后好像一切都很顺利，可是看就是有那种空虚的感觉啊。有时候，所以那这里头也提到，因为是神把永生放在世人的心里，我们都有一个要敬拜神的心，要认识神的心，可是我们却用不同的方式去填补这个空洞，最后呢，填补不了，暂时可能可以，可是长久是填补不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好的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累赘，成为我们的压力。这里传道书的最后也说。他有个结论，在最后面的时候说，你甚至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的，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场纪念造你的主，回到造你的主面前，记得是他造你的，记得是他爱你的，记得是你需要他的。耶稣也很清楚的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几天我们昨天也谈过，佛教里头说要把一切看空啊，这个所有的欲望看空就好了。可是耶稣基督不是这么说，他讲的不是空，是丰盛丰满。因为我们所心里想到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欲望啊，其实来自于神，是神的礼物。只是如果我们把神，把在中心的神拖出去拿走以后呢，一切的欲望就败坏了。可是耶稣说，我要来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成为一群归于一个牧人。耶稣是在说到你说到我，他要把我们带来。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下面这一个故事，是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我们很熟悉这个故事，是撒玛利亚妇女在井口的妇女的故事。我们先再把祷告把时间交给主。父神，感谢你，你爱我们，你寻找我们，你来寻找世上的灵魂。很多时候我们迷失却不知道，我们枯干空虚却还以为自己有一些满足，可是最后真的是一场空。感谢你，你爱我们，你透过这个周末，透过许多的弟兄姐妹以前一步步的寻找我们，使我们认识你。感谢你，你只有你成为我们真正的满足，只有你我们心灵才有真正的喜乐。就求你带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珍惜你给我们宝贵的礼物，也让我们看到世上还有许多的人是空虚的，是需要你的，需要我们成为你的管道，把你的爱带给他们。也是今天在这里的，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们还不认识你，还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主，求你今天透过刚才的洗礼，不同的信息，今天现在晚上的信息，继续打动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不是人在说话，而是神在透过人，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呼唤他们回家，呼唤他们把生命交给你，认识你。 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很宝贵，虽然很熟悉，可是很值得我们常常的思考。那时候耶稣离开了犹太，往加利利去，这里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正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又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并没有来往，这是故事的开始。那我们知道这里头有一些很值得我们常常记得思考的，这里提到说耶稣因走路困乏，光这个不是主题，可是这一点约翰把它放进去呢，让我们看到，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耶稣也是人。每次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真的很感恩，因为耶稣不需要，他是神，他根本不需要感受困乏，但他却为了我们感受困乏，他不是不能体恤我们。我记得以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问一个难题，我以为是难题，其实不是难题。我问那些基督徒，我说你看这个耶稣基督死复活，你说他爱我们为我们而死，这个不算。我说为什么？他问我为什么不算？不算复活了，死了，可是又复活了，所以这个不算，因为他知道他会复活，所以这个死没什么大不了，没有那么大的代价。然后后来他们就跟我说，你要想一想，死还是真正的死，而且真正的痛苦，他担当了我们的罪。然后有一个人就跟我说，用个比喻说，如果今天有人这个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呢，有部车要来把他要撞死，你看到他就把他推开救了他一命，然后你的手跟腿都被撞断，没撞死，撞断了。过了几个月，你的手你的腿复原了，然后那个你救他一命的人来跟你说，我本来想谢谢你，可是你复原了，不算。这个逻辑合不合乎？不合乎。虽然他的手腿复原了，可是他手腿是断过，是为了我。同样的，耶稣基督他不光是知识上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可是他经历上经历过我们的痛。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人刚才说到断，有没有人断过手，断就是有上过石膏的，有没有？那边有一个很活泼的传道，好像大家都很安静，或者是不太乱动。我以前小时候很皮，所以常常会摔断这个，摔坏那个。然后你知道，当我看到我孩子也是很好动，所以有几个孩子呢，也是把手腕或者是手背摔断了，就上石膏。那种上石膏之后呢，石膏里头的那个你开始痒起来了，那个抓不到的那个痒，哇，真难受啊。然后我的孩子就在那边发疯了一样，在那边讲好痒，抓不到，用筷子想插进去又弄不到。然后我很体会他，我太太没有抓过，说太太说你怎么这样子，不要这样弄弄会弄坏，你忍住就可以了。他说你就忍住没问题的。然后我说有问题啊，因为我曾经经历过。所以这个就是不同，头脑知识知道的跟亲身体验过的是不一样的。我太太可以试着同情他，怜悯他，就他没有经历过。我呢，可以完全的设身处地的这个怜悯同情他，因为完全发火。我就跟他讲，我知道看你养我也养，因为我先养过，然后我还想办法帮他，想尽办法去这个抓他这个石膏怎么养。他说爸爸你好对我好体贴。我说因为我以前经历过，我知道那个很难受的，所以我可以好好的体贴你同情。我们的主呢，在圣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希伯来书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一句话他没有犯罪，不光是说他是神，他可以这个担当我们的罪，因为他没有犯罪。可是这一句话其实也带着很宝贵的真理在里头，除了他可以替我们代罪之外，你知道当一个人受到试探的时候，如果你假设两个人受到同一个试探， 一个人呢，受试探，马上一秒钟不到就犯罪，啊，受不了了，我就犯罪了。另外一个呢，忍到底都不犯罪，哪一个人比较辛苦？是后面那一个，他没有犯罪，可是他因为他没有犯罪，他担当我们的罪，他体会我们，他曾经受过试探，忍受到底，他因为他可以体恤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神的宝座不再是审判的宝座，对我们来说是施恩的宝座，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耶稣也是，他强调说：“我来了，人子来了，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刚才我们那段经文也说，他那时候有正。有五阵，五阵是什么时候？五阵就是太阳在头上的时候。你们有去过以色列？这里的话，我今天这几天太阳大。刚才上午在小组谈的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坐在那边，姐妹们很厉害，他们不讲话，晒的那样子。就跟一个弟兄就在说，我们可不可以把椅子移到这个有树荫的地方？实在晒得太热了。以色列那边中东的正午是非常热。通常按照犹太人以色列的文化，打水是有一天有两次，早晨傍晚，有的时候没有那么热，而且呢对以色列的妇女来说，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很 social 的时间，早晨大家一起去打水聊天，比如说说闲话啊，说长论短，可是是一个这个在一起的时间，晚上傍晚同样。如果你正午去打水，通常只有两个可能，一可能是你很笨，早上水装的不够，或者是家里喝水的人用水的人很多，所以最后水库还得跑去一趟。通常他们是打足够的水，不会正午去的。正午去的话，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不要见别人，别人不会去，你去那边打水，不会有人烦。等一下我会看到，我想你如果读过这个故事，你也知道他有他的背景。也可能有他的原因，为什么不想见到别人，他是带着可能一些压力，一些羞耻。那还有呢，这里也看到耶稣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去撒玛利亚的时候呢，跟这个妇女说话的时候呢，这妇女很惊讶，她的反应是，你是犹太人，而且你是男人，你怎么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通常那个约翰不会特别表示什么，加一些什么东西，他就是形容那个叙述那个故事。那这里约翰特别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如果你读过旧约，你知道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看成是混血，他们是原来亚述国占领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呢，后来他们的政策方式就是占领那个国家，为了避免当地的人造乱，他们就把别地方的人呢也带进来，就跟当地的人混在一起结婚啊、生孩子啊，就完全改变他们的文化。所以撒玛利亚人呢带着一些犹太的传统文化，可是也带着很多其他的这个文化传统，所以变成混血。所以很多时候犹太人反而叫撒玛利亚人，叫混血狗。那所以他们没有来往。那既然犹太人这么欺负、这么对待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也就不会有很好的反应给犹太人。所以这里耶稣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句话呢有他的逻辑，也有他的问题。好，刚才我们到这个地图来看一下，可能没有很清楚看到，这里是犹太啊，这里是 Judea， 加利利的是在北边。当然从犹太走到加利利，或骑马到加利利的话，直线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可是按照考古学，按照犹太人的以前的说法呢，他们绝对不会走这条路。在匹兹堡，我以前牧会的地方，校园的区呢还算是可以，还算是安全。再往这个西边的话呢，有一个区呢是大部分人都不会去的啊，那个区叫做 Garfield， 那 Garfield 呢是很乱的一个区。也很遗憾，里头主要的是黑人，是黑人区。然后所以有些时候呢，我那个地方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所以有的时候我开车啊，就是都透过那条路，我也没想什么，我只要不要三更半夜到那里去，可能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也 可是呢，每一次我去那边经过，跟人家跟同学跟人家谈话的时候，我路过那条街，是吧？他说你怎么去那里、啊？我说为什么不能去那里？我说那是黑人住，是啊，记得有一次有人跟我说那是黑鬼子住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华人也很歧视，然后就说那一个地方是不该去的，是不安全的，是肮脏的，是不好的地方，因为那些人住在那。犹太人同样的看法，撒玛利亚是不好的地方，是肮脏的地方，是混血的地方，是不该去的地方，不洁净的地方。所以他们通常按照考古学，犹太人呢，他们要到加利呢，他们会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沿着约旦河边这样子上去，有的还觉得约旦河边这里还算是撒玛利亚地区，所以他们会跨过约旦河，然后再跨回去。他们排斥歧视撒玛利亚人到这个地步，可是耶稣说他必须去，为什么？我想耶稣说他要寻找失丧的人，他是带着使命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到那里呢，刚才你看到耶稣问他这个要水喝，他用要水喝的方式呢跟他开始有一个沟通。但耶稣回答这个妇女，妇女说你为什么问我，你是男人，你是犹太人，怎么会问我？你如果我把水给你喝的话，你不知道这个水，我的水这个池子给你，你喝的话，你就是不洁净了，按照你们的说法。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夫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主耶稣，我不知道你如果福音常常读的话，他常常用很多很普通的比喻，用葡萄树，用羊，用打鱼，用这个种树啊，树种树种子来形容很多属灵的真理。可是很多时候你看到他每一次这么说，听的人呢通常都一开始都不懂，他讲的是属灵的真理，他们把它当成是物质的事情。就这里一样，待会儿我们今天不会看到，不过待会儿等一下他的门徒回来之后呢，他也说我有食物是你不知道的食物，然后那些人说，哎，有人先给他东西吃了吗？哎，他说不是，我的食物是遵行父的旨意。有时候他用一些物质的东西来形容属灵的真理，可是这时候呢，这个妇女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怎么回事。耶稣这时候就说了一个很关键的两节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吧。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只有到神。如果你喝，你看的是这个物质的水，任何物质的水，任何物质的东西，人数暂时甜渴可以，永远甜渴甜不了。所有人喝这水还要再渴，可是喝我赐的水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不但是永远不渴，是在它的里头成为泉源，只有那永生。结果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呢，耶稣基督的满足是从外到里进入到我们里面，然后从我们里头呢又会满溢出来。很多时候现在特别是在美国，不知道欧洲是什么想法，美国很流行很长一段时间的哲学就是说啊，你要 look inside yourself， 这个你自己要人定胜天，你要 positive thinking， 你要想得很正面，我们要小心啊，因为很多时候呢那个正面的想法跟信心好像很类似，可是很大的差别。信心是放在主耶稣身上，信心是说我没有办法，我是软弱的，我是破碎的，我是无助的，神是全能的，神是爱我的，我信靠他。那有些教会有一些基督徒甚至于基督教的牧师，哎，很多年前到现在都还在那边传讲所谓的这个正面的想法 positive thinking， 听起来很好，好像很有道理，要小心远离了神的真理。所以这里呢耶稣说不是 look within yourself、okay? 你知道有一会儿我去在我们家，因为我很爱我的孩子们啊，有一次我就想到这里，我就想到我的女儿她的一个耳环啊掉了一个，她有一个另外一个不见了，她很喜欢这耳环， 啊，想了半天找家里找了帮他找天外地狱找不到，就他突然想说 ，Oh shoot， 啊完了，我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想我知道在哪里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刚才呢在这个厨房拿点东西吃的时候呢耳朵很痒有点痛，就把这个耳环摘下来了，然后就放在那个一个这个我那个 napkin 纸上，然后刚才吃完了橘子呢，把橘子皮一起就那个。整个就扔到这个垃圾桶里头去了，然后一大袋的厨房的垃圾，你都很难形容，就是满满，而且明天又是这个美国是倒垃圾的是你要把你的那个垃圾收集好，然后一箱一箱的，一袋一袋的就摆在那个门口，就有那个垃圾车会来把它拿走，所以我们已经都拿好，都已经拿出去了。刚才的那个他讲的那一袋呢，已经装满了，已经摆在这个街口了。所以是新的一代空空的，然后呢，我就在那边想，我说你有多少把握是在那个袋里头？他想很有把握在那个，然后我说你愿不愿意自己去找？不愿意。然后呢，白问啊，结果呢，你就发现有一个很有神经病的人啊，拿着两个手套。在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一袋，每一个袋都是白的嘛，所以我不知道哪一个袋是刚才那一袋，然后每个袋都有什么旧的菜，有西瓜皮啊什么，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所以就一个一个打开，一个一个去找，哎，去找那个耳环，感谢神，第二袋就找到了，还有五袋啊。所以我女儿知道我不爱她，可是你知道，当我在那个垃圾里头挖找，我是找那个耳环，可是除了耳环以外都是什么？都是垃圾。我越往里头挖越丑，越往里头挖是越旧的垃圾，在下面，越往里头挖越恶心。我是有那时候没口罩，希望有口罩戴，不能戴口罩。你说现代人说你要看自己 ，look within yourself， 看自己，找出自己内心的勇气和力量。我告诉你，你就像挖垃圾一样，你越挖越臭，越挖越脏东西。不要被骗了，没有神的时候，我们自己里头，就算你那一股小小的力量，最后也是空空的，都是罪，都是自私。所以这里耶稣说，他要先从外进入到我们生命里头，改变我们的生命，他的圣灵，他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从里到外才会满出活水的。那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喷水池啊，水是从水管底下出来，一直到上面，上面喷出来之后呢，满溢的第一层流到第二层，第二层满了流到第三层，第三层满了流到最下面。这一个图案也就是我想到，就像耶稣说的，凡喝这水还要再渴，人说若喝我所赐的水，一旦我们跟主耶稣的水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的生命改变不会只会影响我们的，主与我们，主与我的新生命会满溢出来到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满溢出来到我的同学，我的同事，到周围的人和世界。一个被神改变的生命绝对会有这样的影响力，绝对会有这样的影响力。如果我们顺服神，信靠神，跟着主耶稣，在主耶稣同在的新生命里，从里向外的喜乐、满足和平安会改变人。今天跟人在分享的时候，我也说我父母亲，我信主之后，很急希望他们信主，所以跟他们打电话、写信、送书、送光碟，讲了一大堆。可是呢，最后反而反作用，因为我很不客气，我很有这个急迫的心，可是没有智慧，一直跟我爸妈说，爸妈你不信你要下地狱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把他们讲的他们都气死了。然后后来有一次，我爸回到家说：“你来，不知道到书房，就是这个东西全还给你，一叠书，全新的，连开都没开过的，然后一叠光碟，连那个纸都没拆下来的，就全还你，送给别人，我不会要。”所以其实很多的那个努力都好像没用。可是后来我就祷告，神为他祷告，然后同时神也提醒我说：“你在跟他讲之前，先让他看到你生命的改变。”然后感谢神，我祷告是神啊，他知道我的脾气，他也知道我一切的这个问题。虽然短短的四年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他也知道，所以可是你让他看到我生命的改变，我不想假装的啊，可 是求你让我帮助，给我智慧，怎么样的去爱他，去尊重他，去让他看到我生命的改变。就感谢神，神开始就很自然的开始让我跟他的多交流，多交流当中呢，就让也跟他有一些很好的沟通。所以后来他就说一句，他说你信耶稣要乖一点，你现在信耶稣不错。慢慢慢慢他看到我的生命改变，他才有时候主动会跟我谈一些我为什么信神的问题。人若渴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也说过，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很清楚，约翰说他指的是圣灵，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圣灵就内住到我们的心中。这里顺便说一个题外话，有时候可能跟一些其他的怎么说呢，其他的一些不太有些不太一样的想法的弟兄姐妹呢，我还称呼他为弟兄姐妹，可是呢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话，我觉得不是很读圣经，而且使人呢就使信主的人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好。圣经上很清楚的说到，一旦信耶稣的人，他就把他的圣灵像印记一样的摆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教会有一些人会说，不行不行，你信耶稣很好，可是你还是次等的，你要最高等的基督徒，你要特别求圣灵来充满你，圣灵来内住你，圣灵老早内住你，你拼命求，他会说我老早就在这里，你还求干什么。当然我们可以求更清楚的顺服神，更清楚的经历到圣灵的同在，圣灵已经满满的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里耶稣说，人渴了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从他腹中就会有活水的江河来，要受圣灵。以赛亚书在旧约也这么说，也是很类似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喝。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这里在以赛亚书的时候，神当然用透过以赛亚先知的话，他不光是谈到水，他用吃的喝的形容我们内心的满足来自于他。刚才提到那个姐妹，还有另外一个姐妹曾经她做见证，今天看到有很多人受洗，我也很期待听你们明天的见证，我想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有一个姐妹她分享，她说她小时候是美国人，她小时候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可是她并不认识耶稣，所以她就认为说，那时候她认为说她要因为那个我像小时候在教会长大，有时候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不好，有时候难免会有这个方式，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缺席没有迟到，你会得一个小贴纸，一个奖品，然后你收集到多少贴纸，你就会有一个这个什么礼物，然后就好像还有一个那个 badge 表示你是很优秀的一个这个主日学的学生，这个不是不好，可有时候这么做，他说他呢就不知不觉的认为，哦，这个信耶稣就是要表现，信耶稣就是要努力靠自己做一个好人，然后呢要大家都夸奖他，觉得他很有道德，所以他小时候呢他就以这个做好人有道德呢为满足，可是发现呢他开始觉得很累，而且呢好像觉得别人不够好，就心里有很多一些批评人的心，他后来说好，这个没有用，他说我长大了，我放弃这个，我去找另外一个满足方式。第二个方式呢，他说就跟我刚刚提到那姐妹很类似，他说我要这个只要有男生说他爱我，我被爱被肯定呢，我就会满足。可他又发现呢也出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呢因为他想被爱被肯定呢，就进入一些其实很不健康的关系，所以有些不健康的关系呢，他留在那个关系上留得太长了，早本来就应该离开了，可他没有，所以在交友当中呢就也是受到很多的伤害。他说那不行，那有一些他的姐妹朋友就要说你这个不用靠男人肯定你，不用靠你做好人肯定你，你要靠自己去闯事业来被肯定。他说好啊，没问题，他就去闯事业去读书，然后他开始事业也有一些成就啊，可是后来他说还是很累，每次好像就怕生怕别人没有看到他的成就，生怕别人比他更升官，他就想尽办法，就也很累。后来呢他就说这个也不行， 那就又有人跟他说，哦，你不用，你应该去这个去帮助这个世界上很多有贫穷失落的人，你应该去做一些 volunteer 的工作，这个志愿者去帮助世上的人。他说啊，这可能有道理，他就到南美洲，到非洲，这不是短宣，这就是去有一些这个非宗教的机构去帮忙帮助人。可能他做了一会儿，一开始也有感觉好像蛮满足的，后来一下觉得很累，还是很空虚。所以他突然发现，他四次想要自己救自己，四次想要自己满足自己，四次最后都是空虚，都是不值得，觉得没有。最后他信了耶稣，他终于知道只有一个可以救他的人，不是他救自己，是耶稣救他，耶稣给他真正的满足。所以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好像这个妇人呢，终于有一个这个体会到，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多好。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耶稣说好了，我把活水给你啊，我就是活水，还是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就给他了，拿到了，故事结束了，大家都很 happy， 那就好了。可这里耶稣偏偏，你知道耶稣很多时候他会说扫兴的话，不知道没有注意到，耶稣很爱我们，可是耶稣有时候，特别是人多的时候，很多人跟随他，你看每一次你圣经去找，在福音书找，每一次如果有说很多人开始跟随耶稣了，或者有人信了耶稣了，十有八九他下面一定会说很多感人的话，不是感动的感，是赶走的感，因为他在乎的不是人数多少，他在乎的是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认识他，真正的跟随他。所以呢，他就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耶稣老早知道，然后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错啊，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的不是你的丈夫，五个丈夫第六个是同居的，现在可能我们在这个时代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不过其实你有五个已经还是觉得很特别，在那个时代这是更是荒唐的事情，五个丈夫第六个同居。耶稣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你很扫兴嘛，就有点像说，假设今天那个王牧师也说你们有在面试，跟这些受洗的人有面试，我们教会也有。然后面试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要搞清楚他的信仰。可是，在面试，如果你想看，如果今天在面试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是来你教会或来我教会，我是牧师，跟他在面试，然后就说，哎，姐妹啊，听说你结婚有五次，而且现在还跟一个男人同居啊。通常这么一说，可能再也看不到他了。离开教会，有时候我们还怕说一些伤感情的话，这里耶稣反而说你说的没错，我故意把你叫你把你的丈夫叫来，就是要让你知道，我知道你有五个丈夫，现在还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么扫兴的话为什么说？因为得到主耶稣最宝贵的满足之前，我们必须认清和悔改于我们曾经追求满足的一切的错误方向，一切的偶像，旧的不去，中文讲什么？新的不来。如果我们心里头还是满的那一些其他的追求，其他的偶像，自以为可以满足我们的东西，新的进不来。昨天我也看到旧约耶利米书就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开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们注意看这里，神说他是跟谁说？他说谁做了这两件恶事？我的百姓，他没有说那些外邦人啊，那些外邦人当然也有这样，他外邦人就是拜偶像，他这里说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啊。所以这里告诉我说，连信耶稣的人，我们这些口称啊，好像心里头也相信的这些，我们跟随耶稣人，我们也会有这个毛病，忘记了我们得到的最宝贵的礼物耶稣，还去追求一些世上的东西，把耶稣看得比耶稣还更重要。我们找出许多的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昨天也看到，用娱乐、用教育、用宗教、学位成就善事、家庭，然后最近还有在那天在来这里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可能你们也在网上看到一个，我觉得 怎么说呢？很奇怪的一个荧幕啊。你们看到这里，这是那个 Everest、okay?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好像你是去要我从来没有看过，我之前在看这个图案之前看到这样牌的人，你知道在什么时候？超市啊，或者是美国有一个这个感恩节过后的叫 Black Friday，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廉价，大家争先恐后的排队抢，或者是那个前一阵子那个什么 Avenger 那个 movie Endgame 出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去凑热闹，排好长的队去买票要进去。可是这些人呢是要排队登山，因为这个时候说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去登山的时候，因为天气还比较好。可是他们因为队排的满满的呢，我看了那个新闻以后，发现它里头出了好多事情。因为排队等的太久了，氧气筒没氧气了，有人就死了。我不是说啊你不能去登山啊，不是说你不能有一些像这样的很特别的嗜好。可是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叹息了。我说这些人为了去得到那一时的冲击、成就、满足，为自己凿出多少破裂不能长久存水的石子，最后赔上了命。这个图我一次又一次给你们看，因为是我希望我们真的记到心里。许多破裂不能长久存水的池子，不但无法真正的满足我们，最后还会变成控制我们的压力。就像刚才提到那个姐妹，她以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事情，善事、恋爱、婚姻、家庭、学业、工作、嗜好、娱乐，一切，你以自我为中心，以这些事情来填满你的空洞的话，最后反而会变成控制你的一些压力。偶像是不可靠的。可是当我们把耶稣基督摆对位置，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心的时候呢，当他坐到我们生命的主权宝座上的时候，他的同在，他的生命会管理，会满足我们的一切，特别还是在生活的苦难和挑战中。他没有应许我们一帆风顺，他应许我们在苦难当中呢，我们还是可以更加的经历到他。妇人就这样回答，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因为神透过犹太人开始启示于人。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读这段经的时候，有些人听一些参考书说，这个妇人呢现在就开始打起太极拳来了，就是因为他先这个耶稣开始给他压力，说你要把你的先生，我知道你有五个先生，你这五个丈夫现在还跟一个第六个人同居，然后他就开始有点这个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隐藏，我们的软弱被人发觉的时候，被神发现的是很不舒服的时候。有人说他就想办法转移话题，是不是这样的话呢？不知道，或有可能他转移话题，我看起来你是个先知啊，所以你可以知道我这些事情啊，那我们来谈谈该怎么在哪里崇拜的方式比较好，我来不要谈我那个五个先生然后第六个同居的事情了吧，太丢脸了。可是耶稣很奇妙的是，耶稣也没有，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说哎，你不要离题，我们回来讲刚才的事情吧。所以我没有像耶稣那么有耐心有爱心，可是耶稣就是，可是我觉得耶稣在这里他不是就是跟他一起离题转话题，这里耶稣说的话，他把他问的问题，不管他是故意想要转话题还是真正有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就用他问的问题还是带回到他刚才的教导。因为他刚才要这个妇女看到说，你以前五个丈夫都像那些你喝了永远还会渴的水，这第六个也是一样，你要清楚到你这些偶像，这些满想满足你的人事物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你，你清楚到只有我可以满足你的时候，你才会得到活水。同样的，刚刚那些人啊，他的五个丈夫同居的人，有时候也变成像他心中的偶像，变成他要拜一位可以满足他的东西，可是这里神说 你当你把这些偶像放下，当你真正的认识敬拜真神的时候，那时候你是真正满足的时候。常常我在我们教会有时候弟兄姐妹们就会跟我说，牧师你怎么常常祷告同样的东西，我说因为这些东西常常在我脑海里头，就有一句话我常常会说的，在祷告的时候就说主，特别是在敬拜之前我们团队一起祷告的时候会说，神你根本不需要我们的敬拜，没有我们的敬拜三位一体的神活得好好的，不需要我们的，我们的敬拜不能加一个不能减一个他的荣耀，可是我们需要敬拜，神不需要我们敬拜，可是我们需要敬拜神，因为当我们敬拜，我们被神造的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敬拜他，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享受他的时候，我们跟他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真正的满足，真正的生命才开始。所以这里主耶稣就跟政府说很清楚，你跟我讲在哪里拜，这些东西不重要，我告诉你，神真正的神不是人造的偶像，不是人造的庙，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才可以认识他，因为父要他不是要这样的人拜，他在寻找，原文是父寻找这样的人，就像耶稣寻找世上的灵魂，神是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这个心灵和诚实的话英文翻译是 in spirit and in truth， 所以其实跟诚实不是完全一样，这个心灵和诚实当然有包括是我们很诚恳的，不是这个只是行动，哎，很多时候这个有人开玩笑说来教会那个如果一开始就诗歌敬拜的话，很多时候呢前面的一两个诗歌呢是所谓的牺牲打啊，那什么意思，因为你就在那边唱了唱也不知道你在唱什么，然后才慢慢进入状况，才体会到口上心和的来敬拜神，有可能是这样，可是这里耶稣说心灵和诚实不光是要我们诚恳的敬拜神，不是只是行动，这里说 in spirit， 因为我们的灵与神的灵连接，可是还有一个是 in truth， 什么是 in truth， 就是要按照神的真理，按照神的启示来敬拜他，人造的宗教，世上的一切宗教都是想人来揣摩这个神，可是都是人造的，很多的歪理，很多的道理，建议弟兄说我们人在寻求这个道理，加油添出一大堆东西，可是都是人的道理，可是圣经上说什么，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这个道是耶稣，因为是神的表达，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耶稣基督他还说我是什么，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以心灵和诚实是以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以心灵和真理，以心灵和真理的启示来认识神，来敬拜神。神没有让我们在那边像捉迷藏一样的揣摩他，神清楚的启示了他，他用大自然启示他，他用圣经启示了他，他用耶稣基督两千年前来到世上启示了他，复活的主耶稣。所以这里耶稣提醒他，也提醒我们。神不需要我们敬拜，但我们需要敬拜他，因为敬拜他是以他我们生命的中心，以他我们最终的满足，心灵和诚实或者真理是按照神的真理以诚心来敬拜他。妇人就回答说，我知道弥赛亚，他们也相信弥赛亚，神要派来拯救世界的弥赛亚，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很清楚的说，当下门徒回来了啊，很稀奇，耶稣怎么跟一个妇人说话，特别是撒玛利亚的妇人，只是没人说你要什么，没人敢跟耶稣这么说，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可那妇人呢就留下他的水罐子，原来来打水的水罐子也不要了，往城里去，因为他已经得到活水了，他还得到了从来没有经历过肠道的满足的活水，他就对众人说，原来他来打水是不想要见人，因为这些人可能在一个小村子里头都知道他的一些背景，可能使他感觉内疚羞耻，可是现在一旦经历到神的活水，他一开始经历到他一开始经历到神的活水的时候，生命就改变了，开始就去把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可能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告诉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那时候众人就来，叫一个得到满足，主耶稣满足的人，那个满足你不可能留在自己。我们礼拜天还会谈到一个宝贵的使命，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改变的人，被耶稣的基督生命满足的人，这个满足不可能包在自己里头，一定去会要满溢出来。结果的时候就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能你说也听过，这是哥贝里 Billy Graham， 他去在 Amsterdam 开会，很多年前开会的时候，他经历到一件事情，他就写下来在他的一本书里头。他说那天他去 Amsterdam 开会，一个 conference， 是一个 evangelist conference， 就是传福音的这个传道人啊牧师的一个 conference。然后呢，就有一个蛮年轻的非洲人要。一个传道人要来想见他一面啊，想认识哥贝里，因为哥贝里是主讲员，很出名，所以他就跟这个人见了面。可他在跟他见面的时候，发现他的那个衬衫这个领子，看到他的这个颈子，也看到他的这个短袖的这个胳膊，他说上面都是那个scar， 都是好像这个有很多伤痕。然后就他说你不在意的话，年轻人怎么回事？什么你的好像看到好像你很多伤痕，他就把他的衣服几个那个扣子掀开来，结果全身前面后面都是伤痕，一条一条的伤痕。然后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回事啊？他说没有什么不大，没什么好说的。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想听到。他就说很早以前在他的村庄，非洲村庄部落里头有一个牧师，有一个宣教师跟他传了福音，他信了耶稣。像村庄里头第一个信耶稣的人，他感受到来自于神的满足，来自于神的平安，来自于神的宝贵的礼物。他说这个是太好的消息了，我不能保留给自己，我必须传出去。他就在村庄里头开始跟人家传。那村庄里头他们是有伊斯兰教徒，也有这个所谓的民间信仰的，这个信河马、信豹、信蟒蛇的那种古老信仰啊，在也有伊斯兰教，就是让我很不欢迎他。然后这些人他们就对他说：“你闭嘴，不要传这个外来的信仰。”啊，他还是传，情不自禁的传。然后呢，他们说他们就把我抓起来，压在地上，就用那个他们那边有怎么讲，就是这个是那个英文叫 barbed wire， 就是那个有刺的那个铁圈，因为他们有的是摆在围墙上，你不能爬过去，因为都是刺。他们就拿那个 barbed wire 就像鞭子来打我，然后把我背打的血淋淋的，翻过来又打我，我就昏过去了。他们以为我死了，就把我丢到这个村子外面。醒来以后，他说我想，一定是因为我没讲清楚，他们误会了。太好的消息，改变我生命的消息，我还是要去传。他又跑回去。同样，这个人没死，还想他们又把他这个揍一顿，又昏了，以为这次真的死了。醒了，说哎，可能我还是没有讲清楚。他又跑回去，第三次又昏过去。这一次醒来呢，他说有一个女生在擦他的，一边流泪一边在擦他的这个头，然后再帮他好像医治他的伤口。他说哎，我是不是死了去天堂了，有这个天使来照顾我啊？结果发现不是，是他村庄里头的一个女生。然后那女生还说，那妇女说，刚才我也是其中打你的一个人。他说我们看你这个三次这样子，第一次觉得你胡说八道，第二次觉得你有神经病，第三次说难道你说的一定有道理，然后不会是你这么疯狂的来这么冒着命的，而且不是来没有我们这么对待你，你还是那么有爱心的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好的消息。我们通常做神的见证，传神的福音，不会像他那样经历到那一种很激烈的情况。所以有时候我们稍微怕别人说一些我们的笑话，讥笑我们，稍微怕别人好像否定我们，因为我们有信仰，我们信耶稣。可是这里我们其实有很好的榜样，真正被主耶稣满足的人绝对会去分享。而且你去分享的时候，不是带着一个好像有点害怕，还要苦口婆心的劝人家。耶稣基督没有让你劝人家，耶稣基督要你我去宣告他是那复活的主，他是那给生命的主，他是那满足人的主。别人要不要他是别人的问题，我们不需要 胆怯，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不需要好像还要道歉似的去跟人家传。如果他真的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话，如果他真的改变你的生命，如果你真的被他满足的话，我们可以很真实的分享。因为有可能有的时候问题是在于不光是胆怯，有的时候可能问题是在于我们自己并没有经历到他的满足，变成好像挂羊头卖狗肉。我们需要清楚的体会，我们真正的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成为我们的好牧人，跟他有一个这样的凭着信心而得来的每一天每一刻的关系，还是只是一个是嘴巴说说很多的道理的宗教？真实的耶稣还是只是一篇篇的道理？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神要把他的满足给我们，他的满足是在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不管是平安也好，满足也好，还是自由也好，最终都是还是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有没有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有没有接受他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让他来给我们活水，让他来带着我们走人生的路，在最干渴最枯干的时候还有他的满足可以涌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透过这撒玛利亚井口妇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你不惜一切的，你会突破一切的障碍，你会来拯救我们，你不嫌弃我们。就像耶稣当时没有照着一般人的看法不去理睬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而你却一定，你说你必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同样的说，主耶稣，今天在这五月底，在2019年，你也必定要来到这个营地，因为在这个营地还有一些不知道你可以给他们活水的人，还有一些没有尝过你给他们活水的人，你必定要来到这里，你现在已经来到这里，你要跟这些人跟我们说话，你要我们知道我们喝其他任何的水还会再渴，甚至有些时候不光是渴，喝下去以后是一口沙土，一口石头，因为这些我们追求的偶像最终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只有主耶稣你自己可以满足我们。主耶稣，就求你帮助我们，真是看把这一切真的像保罗说的，看为粪土，唯得得着你为我们的宝物。因为得着你，我们会得着一切，得着你，一切才有真正的甜美。主耶稣，求你来让我们接受你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接受你成为我们真正心灵的满足，因为只有你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认识你的人士，如果我们还像那以色列百姓耶利米书上说的一样，我们为自己还是找出一些不能持久沉水的池子，主啊，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凭着信心到你的面前来与你同行，你会给我们最宝贵的满足，从心里会涌出像活水的江流涌出来。也求你让我们不堵住这个江水，然后凭着信心接受，也凭着信心让这江水从我们心灵生命当中满溢出来，来帮助，来造就，来带领其他周围的人也认识。主，求你看顾我们，继续让我们今天晚上好好的小组讨论，很好的休息，也求你真是让我们需要听到你跟我们说话的，要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跟随你，接受你的，不要放过，是吧？直到我们来到你面前，得到真正的安宁。感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